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要为大家讨论两个话题。第一，动态清零步入穷途末路，习近平仍不回头。第二，供销社、大食堂公私合营，习近平加速计划经济。我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一个话题。连日来，中共官员和官媒呢，就动态清零释放了不少矛盾信息。上个星期五，我们看到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重申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但是同时又表示呢，将严格贯彻国务院九不准，严查过度防疫、地方层层加码的问题。路透社10月2号援引前中共卫健委高官的话说，中国防疫政策将在3-5个月之内发生重大变化。人民日报10月3号在一篇文章中抨击西方躺平恐导致阳性患者面临长期的后遗症，同时呢，又在另一篇报道中呢，借传染病专家之口谈奥克密戎并不可怕，很多可以不治自愈。此前震惊中外的富士康大逃亡也凸显了动态清零难以为继的窘态。那么中国接连就动态清零发出矛盾信息，是否显示中共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正被迫考虑清零政策的退场机制？习近平能否放下身段承认现实果断止损呢？好，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讨论这个问题，一位是美国之音啊，对不起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张杰博士。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看到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这个动态清零运动呢，正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这个危机之中，越来越骑虎难下，难以为继。有评论人士就说啊，如果是现在的话，习近平可能非常后悔把这3个亲自都揽到自己的头上。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动态清零的目前的处境？有人说他已经步入穷途末路，难以为继，您怎么看？
习近平宣称中国的防疫抗疫是他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那本意呢是给自己揽功，结果没想到动态清零引出这么多麻烦，自己反而成了这个批评和责难的一个对象了。中国的动态清零有2个大问题，一个就是难以为继，另一个是骑虎难下。难以为继就因为它付出的成本是越来越高，造成的次生灾害也越来越大啊，就越来越难以承受。你本来你实行动态清零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病毒会自己消失，就像2003年的 SARS 病毒一样。可是偏偏这个新冠病毒它死不了啊，那你人类就必须不得不和它共存，因此你动态清零就没法持续啊，你不开放也得开放，不共存也得共存，动态清零你不放弃也得放弃，所以这是他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呢，就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如果你放开了，没出什么事儿，没出什么问题，那病毒那果然就是个大号流感，新冠肺炎就是什么自限性的疾病，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那你这么几年的动态清零，那就是胡折腾吧，那如果你放开了，确实就很多有些地方就爆发了。就有疫情大爆发，还死了一些人，那你说明你原来的这个动态清零你是做的无用功，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你无论出现哪一种状况，那对当局都对习近平都是比较难堪的，所以这是中国动态清零目前面临的这种这个窘境。
窘境也的确呢，让许多这个 西方观察人士还有中国自己的这个听众民众呢，也感到不可理解。我们一位推友，他在这个我们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发来的这个回应，这位推友呢叫张四凤，他说习帮主啊，一封控清零加骗术，就是要毁灭中国任何人这个反抗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千秋万古执政，横行霸道全世界。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推友呢，他好像认为呢，这个从科学角度上讲呢不可思议，但是你要如果从政治意义上讲可能就容易理解了，您怎么看？
当然他这个动态清零确实有政治维稳这个含义，但是毕竟你如果搞的时间太长了，对经济、对民生、对其他方面造成太大的损害，反过来对你这个政权稳定也会造成威胁。所以他有这里有个时间的问题，就是持续长了，那就问题就会转化。
好的，那么现在观察人士就认为呢，经济代价和社会矛盾的压力已经让中共到了一个几乎不堪承受的一个临界点，这个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我们自不待言了。最近内蒙母亲跳楼、女儿声嘶力竭的这个呼喊，以及兰州一个3岁的小男孩死亡，疫情3年就是他的一生。对不起啊。就是他的悲惨一生，这样一个遭遇呢，确实引起这个引起社会的广泛这个议论，让动态清零以及中共呢都承受了无可挽回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如何评价习近平和官媒有关动态清零是经济和社会代价最小的这个说法？到这个时候，这种说法还能自圆其说吗？
这就是一句谎言呐、啊，叫自欺欺人。大家都应该看得到，动态清零或者说封城清零，它本来就是反科学、反人类的，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的浪费，制造了严重的这种次生灾害。大家可以想象，你把整个城市的秩序全部打乱了以后，经济怎么发展？我们看看上海，上海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引擎，但是封城以后，上海的经济一路下滑，几乎到了停滞的程度。我们再看看那些次生灾害，那么多人因为比如说患了癌症、患了尿毒症的患者，他们如何就医？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悲惨的死去，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内蒙和3岁小孩的例子。这都是巨大的社会成本，如果放在美国会怎么样？如果说美国政府让一部分或者很少一部分人因为动态清零而死去，这就是政府在谋杀人民。所以他甚至我说用经济学的成本这个词，我觉得就已经有点确实对人民不公，事实上就是一种犯罪，巨大的成本。那么我们来说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我觉得中共建制以来就一直这样，包括3年大饥荒，他说是3年自然灾害，包括6.4民主运动说成是暴政，因为集权社会的统治它依靠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谎言，第二个是暴力。当欺骗不了你的时候，他就会采取铁腕铁拳的方式来针对人民，所以人民只是一个放在嘴上的一个漂亮的词儿，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清零的成本，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抗，这就是中国正在觉醒。
好的，那么一位叫令狐冲公的推友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一个逻辑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时候都是经济不重要，平民性命不重要，社会发展更不重要，掌握一言九鼎、生杀予夺的大权最重要。改革开放近40年，大权有旁落的苗头，需要果断扭转，加强控制。朝鲜穷的这个啃土豆子，三将军不是照样过得很奢华，得意超过上帝。 我们看到上个星期震惊中外的富士康大逃亡事件进一步凸显了这个所谓动态清零的叫难以为继。随着这个事件细节的不断披露呢，我们看到富士康大逃亡的复杂性也在不断的显现出来。它好像不仅仅是富士康30多万年轻员工因为抗议动态清零而出逃，其实呢，像许多观察人士说的那样，更是因为这些男孩女孩因官方长期动态清零的宣传而对病毒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恐慌吓跑的。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富士康大逃亡这件事呢？
就是富士康大逃亡主要还不是抗议动态清零，而是人们对病毒这个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慌。而这就是因为当局长期以来片面的宣传动态清零是多么必要，大力渲染外国因为采取的放开躺平的做法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你看就连周小平都在抱怨，周小平都在说官方的宣传是随便造谣，你说国外失衡电也医疗崩溃后遗症爆棚啊，你这都是撒谎嘛。那结果呢，很多老百姓信进去了啊，那一谈起病毒就谈虎色变，就失去了这个理性思考和理性行动的能力。所以现在问题我们看到就是啊，全世界的人都不怕感染，只有中国人还在怕感染。那你中国搞这个动态清零呢，你是把力量用错了地方啊。动态清零它是全力以赴的防止感染，可是新冠病毒尤其是这个奥密克戎传染力超强，你防不胜防，但是它的重病率很低，致死率更低。所以呢，你本来是应该把你力量不要把力量都花在严防死守防止感染上，因为防不胜防，你防也防不住啊。你应该把力量放在怎么样防止重症减少死亡上啊。你现在中国尤其成了一个免疫的洼地，人心又像很就像富士康这些员工一样，他们一谈看到哪有阳性了，哪有感染了，就惶惶不可终日。这么一来，你就算当局明天要改变政策了，那一旦改变政策，采取某种放开的措施，免不了会有些地方出现疫情，爆发，出现一些人，哪怕你爆发的规模很小，死的人也很少。但是大家很多人有这种恐慌的心理啊，那马上这种恐慌心就会反映出来啊，那就搞得很混乱，弄得你想放开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真是摆在这个当局也是下一步中国要怎么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好的，那么胡先生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提到富士康啊，富士康的抗疫呢防疫啊没有停产，并且呢可以被当局允许呢他在自己厂区内来自己来防疫。然后呢也有评论是看出来呢他采取的其实就是许多国外比较开明的这样一种防疫措施，不是说像中国那样严苛的动态清零。那么为什么富士康可以这样做呢？
当然我想其实在全国各个地方的做法还是不完全一样的。那有些地方呢他就会更重视你要尽可能的保持生活和经济的这种常态，不要被打断的阻止的那么严重，所以就采取了一些像富士康方面采取的这么类似的措施。
好的，
这次只不过因为有30万人大逃亡使我们注意到富士康的问题，其实这一类的做法我想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的。
另外观察人士也看出来富士康太大，大到不能倒，大到不能停产这样一个。现在看这个苹果因为富士康的减产，苹果受到很大的影响，正在考虑把供应链转移到国外，恐怕这个是中国当局呢不堪承担的一个经济负担。那么富士康的经济价值就造成了它已经成为中国严苛的动态清零政策之下的第一个 实行相对宽松防疫措施的例外，但是这种相对的宽松、相对理性的防疫措施却吓跑了长期被动态清零洗脑的孩子们，酿成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逃亡事件。我来请教张博士，有人说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富士康大逃亡都证明了动态清零政策的破产，国家从经济上和社会代价方面都已经无力负担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就叫中国的一句俗话，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你动态清零长期的洗脑，所以让很多中国人非常的害怕，就和胡平老师刚才说的一样，他们仓皇而逃，完全没有必要嘛。一个大号的流感，你在家里休息几天不就康复了吗？这是他们洗脑宣传所致。但是呢，这些孩子们跑出去以后又麻烦了，因为你一跑就带有一种啊冲破这个围堵啊这就起到一种鼓舞作用，类似于像彭丽花在四通桥上振臂一呼一样。于是呢，就采取了一个演了一场戏，就在沿途啊提供水啊，又派公交车去接送他们啊等等。但是这样一来呢，又带来一个问题，因为这些人跑出去以后，病毒就会传染，这又麻烦了。于是又派军车，所以整个就是个疫情的乱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出就是带来一种进退失据。如果你放松管制，那么习近平这一个动态清零就破产了啊。这个就最终被迫去抄西方的作业，东升西降也就玩不转了。但是你不管了，你这样都跑了，这个富士康啊和外资企业也受不了，他也要走。他如果走了以后，中国经济怎么办？中国经济本来就已经经济凋敝啊，失业率大幅上升啊，同时带来的就是后续房地产等等暴雷都还等着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中国政府感觉到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一场戏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好的，那么这也是刚才胡先生说的，就是进退张博士说进退失据，胡先生说进退两难。的确这个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骑虎难下。为什么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呢？我们一位推友，他叫 G@CM910， 这位推友说，这得问他们，是他们要这样搞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有理由的。那么张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您怎么回应我们这位推友的这个问题？你得问他们，为什么中共高层，特别习近平，他要这么搞呢？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网友问得很好，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要管控人民，要将中国带回北韩，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目的，也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攻打台湾要做准备。所以说呢，这是一盘棋，它里面有明棋也有暗棋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这是您这是从这个从政治，完全从政治这个角度。那么有没有科学的依据？比如我们还有一位推友叫狗蛋，狗蛋这位推友说呢，没有疫苗怎么开放呢？继续清零吧。张博士，我继续请教，这里有没有疫苗不可靠这样一个问题呢？
应该是存在的，因为中国的疫苗在之初就已经反映出它整个的有效率只有50%，在特别对于奥密克戎，它有没有一种很有效的阻拦，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它又不愿意引进西方美国、德国的一种先进的疫苗，因为这个技术它不是一代技术，中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技术，所以说呢，他就感觉到非常的为难，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就在这中间的摇摆，政策也在摇摆。
好的，这里的确这种进退失据、进退两难呢，其实有政治原因，还有呢，就是这个科学上也有这样一个 啊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理由，这样一个根据。我们看到这个三年的动态清零呢，让中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大之后中国官员和媒体呢经常释放出一些看似矛盾的言论和说法。观察人士认为，这似乎就显示中共高层呢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正在被迫考虑和寻找一个清零政策的最佳时机和退场机制。胡先生，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
我同意这种判断。我同意中共确实正在考虑和寻求退场机制和时机。那我想其实他们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也知道啊，既然新冠病毒死不了，人类必须得和它共存，那么当然你就要考虑怎么样退场，在什么时候退场这个问题了。只因为有个二十大啊，习近平想在二十大三连任，他就需要拿出一份防治疫情的漂亮的成绩单。因此在二十大闭幕之前，他绝不允许在疫情问题上出现任何状况，所以动态清零不管有多少问题也得硬着头皮搞下去啊。那现在你二十大都开完了呀，你习近平已经三连任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就可以，你原来的担心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你就可以和过去不一样，就以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来考虑怎么样调整防疫措施了啊。所以这就是二十大之后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和媒体都放出一些看上去很矛盾的一些言论、一些说法，那就从侧面说明了确实当局正在考虑怎么样这个退场机制和如何什么时候退场的一个恰当的时机，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一位刘先生，现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的评论进来了。我们一位刘先生他问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两天 A 股和恒指大涨，消息面传出说资金面呢配合国内说服中央放松动态清零，但官方人民日报今天又放出会继续动态清零，这样矛盾的信息怎么看？胡先生，
我认为这有两条。第一条，在上层内部确实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啊，因此会有相反的不同的信号放出来。另一方面呢，当局就算是会放弃动态清零的做法，改而采取其他的办法，他也未必会放弃动态清零这个口号。他可以在口号不变的情况之下，在具体做法上有很大的调整和改变。换句话说，他可以对动态清零做一些别样的解释，以至于和原来的做法变得很不一样。这样子呢，就是就显不出来他原来的做法的那个荒谬，也显不出来他在纠正前阶段的做法。看上去好像他是一贯的所以我想，那个这些股市的上涨了，那可能就看到了，知道你当时尽管你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实际上你是在做改变，而且你肯定还会继续改变下去。对这一点多少抱有一些信心，所以他们在股市上才会出现我们看到的那种反应。
好的，的确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动向，就是说中国媒体呢也发出这样的信息，就是说呢，现在奥克密戎正在越来越向温和的这个状态下变异，不断的变异。但是呢，中国还需要一个最好的时机，就是说呢，等这个动态清零啊，不是等这个奥克密戎这个病毒变得进一步温和的时候，然后果断地抓住这个时机宣布动态清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是说呢，中共结束动态清零也是要在动态清零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但是中国的困境在于呢，习近平他愿意不愿意在事实面前低头，愿意不愿意服软认输，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太多的东西，中国模式啊，战狼外交啊，东升西降啊，太多太多的问题。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有没有勇气以国家利益为重，勇于担当，果断止损呢？
看他十年的执政，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从来就没有说以人民利益为主，人民只是挂在嘴上的一个词儿。真正他要干什么呢？很简单，他就是要保中共永久执政，要保自己啊能够稳固的坐稳龙椅，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一切都是要放在这个角度上来看，他进行动态清零也是为了维护中共的长久执政，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不是什么人民至上，否则他就不会去折腾人民了。同时呢，我也同意啊，刚才这个胡平老师的观点，在如果目前民怨太大，反抗声音太大，群体事件频发的情况下，他也会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我也提醒观众朋友们，他也跟人民没关系，他也跟国家利益没有关系，也只是说不能动摇中共的统治，不能动摇他手中的权力。所以我觉得啊，在今后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是调整归调整，嘴上这个东西是不变的，也就是动态清零不动摇啊，或者我们少提，但是私下进行一些调整。就好比说，换一种说法吧，我们说中国是民主啊，我们说民主吧，中国有民主啊没有，但是我们可以说中国全过程民主啊，还可以说它远远比西方民主更加民主，这就是中国的语言。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叫 Boston Boy 这位推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止损呢？连续清零五年之后，私有企业死光光，但凡能活下来的私企都是优良资产，国企全部低价收购，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位推友他啊，这个评论不但涉及到我们第一个话题，而且涉及到我们后半场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国企全部低价收购，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当然啊，这是我们这位推友的看法。另外一位叫 Better Life Sin 这位推友呢，他说他不认为习近平会止损，为什么呢？他说你高估了这个小学学生的水平，他可能不知道止损是什么。另外我们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里的评论也进来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位叫 Evelyn Klein 这位网友说这位这个观众呢说，付出巨大的成本获得的收益基本为零，一通瞎折腾，部分地区的防疫甚至成为了玩弄政治的工具。另外叫 Zura Chu 他说，习近平的思维停留在他文革的青春岁月，他要把他怀念的文革岁月复制到现在的人民，中国人民身上，他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身上恢复他逝去的文革青春，而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另外兰花花他说，按照习近平登基这十年的调性，这个被称之为北京一男子的人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尽管深受动态清零政策的灾难怨声载道，却丝毫也不能打动北京一男子啊，那铁石心肠。所以说呢，习近平不是中国人民愿意选择出来的。好的，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不多的时间给这个前半场我们请两位嘉宾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个观众还有推友们的这个评论好吗？首先胡先生。
我觉得简单的说，动态清零这件事情，它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事情的发展，它前后的性质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一个时间之内坚持动态清零，习近平会认为对他的统治，对他权力很有好处。但是如果超过了那个时间点还要这么做，那对他统治就未必有好处。所以呢，因此他也有这个可能性对动态清零做一种调整。
好的，张博士。
铁石心肠啊，确实存在。但是呢，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要反人类呢？文革思维也存在，但是根本的一条，他就是要保共产党执政，要保自己手中的权力。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另外呢，这样吧，我们现在的评论进来，大批的进来，我看现在呢，我再给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两条，然后我们结束上半场的讨论，好吗？这位叫 Every Cure， 他说想起人民公社时期的供销社售货员的生冷而专横的嘴脸太可怕了，某些防疫人员就是那副嘴脸啊。绿营大佬沈富雄几十亿人一次次做核酸的经费和资源太多，无用功全投入在患者上，不是更好，而且还不受冲击。另外这个Demon 他说三年的世界疫情早已积累多少面对病毒的这个方法，只是不断的洗脑民众，早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好，感谢这个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评论，我们也感谢胡平先生、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供销社大食堂公私合营，习近平加速计划经济嘛，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踊跃参与，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十月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供销社大食堂公私合营，习近平在加速计划经济吗？我们感谢大家收看，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呢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二十大结束不过两个星期，国家操盘的推进供销社、国营食堂、公私合营的行动就纷纷出台，声势大噪，引发社会各界的惊诧和恐慌。官方公布的这个农村供销社基层网络强势回归的统计数字和这个国家大张旗鼓招聘供销社公务员的公告呢，提醒人们往日统购统销的阴影其实并不遥远。无独有偶，民政部和住建部10月31号联合发文，要求城市兴办包括国营食堂在内的便民设施，又让人们联想起计划经济年代大锅饭的辛酸。与此同时呢，中国联通、上海移动等大型国企纷纷入股腾讯、京东及阿里巴巴民营巨头，让外界担忧中国将加大公私合营的规模。以上种种是否表明中国当局呢正在加快这个推进计划经济的进程？民间和外界对计划经济回潮的担忧是中国官方声称的误解毒发的喧嚣，还是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呢？好，我们俩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张杰。我们看到中共二十大之后呢，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这个供销社、社区食堂、公私合营的声势大涨，推进速度加快，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请教胡先生，有人说呢，这标志着这个中国基本经济政策已经来到了一个即将发生 重大调整的临界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跟二十大有什么关系呢？
二十大以后，习家军是全面掌权，那当然他会进一步的推行习近平的主张。习近平的经济主张、经济政策，简单说，那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国家、强化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把国家安全，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政权的安全了，放在经济发展之上，把意识形态放在经济发展之上，这是习近平的经济主张。我们可以批评习近平搞国进民退，但是你要说习近平就是要回归公有制地化经济，我觉得那就夸大了，那就不准确了。你看这个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讲谈到民营经济，讲到过民营经济的五六七八九，那就是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另外民营经济的企业数量占90%以上，如此等等。那这位何立峰呢，是习近平的亲信，是这次二十大的新科政治局委员，那么接下来他很可能会在经济方面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所以何立峰的观点主张呢，多少可以看成能够代表习近平的经济主张。你这个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有这么大的好处，你干什么要消灭它呢？所以他现在习近平要的是控制，他要的是更广，对民营企业更广泛、更深入的控制，不是简单的消灭。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二十大刚刚过后不到两个星期，也就是两个星期吧，这个供销社、大食堂、公私合营这些带有明显计划经济烙印的东西就突然一下子就都出来了，有人说这是三管齐下，不是双管齐下了，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第一，这三管也不是二十大之后才新冒出来的，此前也已经都有了，原来我们有些问题我们原来也都讨论过啊。第二呢，这些行为确实有刚才所说的，就是国进民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你要说到就完全回到公有制计划经济，我想这个他们那个习近平还不至于愚蠢到那个地步，还不至于搞到那个地步。
好，那么供销社、大食堂、公私合营，为什么大家对这些都不舒服，并且很恐慌？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件事呢，曾经都给中国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中国人现在感到恐慌，迫使中共官媒不断地出面解释，告诉人们别担心，别担心啊，稍安勿躁。我来请教张博士，为什么这些消息引发社会各界的诧异和恐慌？中国人担心什么呢？
因为就像你所说的，中国人经历过苦难，在毛泽东时代，大家穷怕了，折腾怕了。受的苦太多了，你可以想象啊，这种供销社就给我们的记忆是什么？因为我们都在文革的末期嘛成长起来，他给我们的记忆就是这一种服务非常差，并且呢是凭票供应，经济短缺。那么大食堂给我们的记忆是什么呢？给我们的记忆就是胡吃海喝以后就发生了所谓的三年大饥荒嘛，导致4000万中国人活活被饿死。你说这个惨痛，这世界上也没有啊，然后目前这一种这几种叠加起来，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感觉未来中国民营企业就是公私合营这个东西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在50年代。特别是在上海，像冠生园呐，很多老板最后都跳楼自杀。每天陈毅就在捅，就问秘书，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呐？空降兵就是这些资本家自杀，结果导致民营企业集体退场。以后呢，那么国有企业全面复兴，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惨痛的记忆都历历在目，还没有过去，也就是文革的硝烟并没有散尽，当然怎么会恐慌呢？刚才胡老师啊也说到这个观点，他不会是完全版的毛泽东啊这种计划经济，但是我需要提醒的是，就是习近平不会放弃开放，还会引进外资啊，他也不会完全把民营企业斩尽杀绝，但是呢，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什么？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管控，就是对社会政治啊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管控，所以说从本质说它就是计划经济。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我选读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还有我们推友的评论啊。Every Q 啊，刚才呢我们选读了他的这个评论，可能放到这里更合适一些。想起人民公社时期的供销社售货员的生冷这个专横的这个嘴脸就太可怕了。某些防疫人员就是那副嘴脸，国营就是这样。另外一位推友叫 Patrol 君，他说年轻一辈大概不懂供销社，简而言之什么叫供销社呢？就是超市，现在的市场经济的超市，当你是大爷，供销社当你是孙子。另外一位叫 VSTD8405， 他赞同我们这位普臭君的这个评论，他说这形象的比喻了强麦。刚才呢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呢分别对这些带有计划经济烙印的事情突然加速发表了这个有点不一样的观点，我注意到了啊。胡先生认为呢不会走那么远，计划经济不会马上就回来，但是张杰博士呢确实很担忧这个问题。我们就以这个农村啊，我们就以城市现在要求建立的这个国营食堂为例。国营食堂可能呢你不会，就像现在官方出面解释，别担心，那就是一个便民措施，你们都理解歪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嘛，你建立了大量的这些国营食堂，现在这个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民营餐馆怎么办呢？对这些民营餐馆会不会有重大的影响？一旦这些民营餐馆都倒闭了，那我们这个年岁的人都记得当年在饭馆吃个饭你要抢椅子，你得占座，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呢？张博士。
对，我觉得呢这个目前非常令人担忧，因为对经济的管控这是习近平的目的啊，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啊，他实际上就是要保红色的江山，但是呢他要通过一些方法，而计划经济了恰恰是可以保障的。一个计划经济呢可以把老百姓管得死去活来，文革为什么能够让中国人不反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离开了这个体制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活，你吃也没有办法吃，你喝也没办法喝。同时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有一个目的，也就是为了备战，因为计划经济是最适合于战时经济。
好，看来有很多想法。官媒呢力图告诉人们，刚才我们讲了说过度的反应是没有必要的，供销社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呢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既定主张，中共推行这种主张有它政策上的连续性。解释性的文章还力图让人们先相信呢社区食堂不过是政府的便民措施，跟过去大食堂不可同日而语。我来请教胡先生，既然这些政策引发了如此多的思想混乱，那么官方为什么还要推动？习近平这样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还是他意识形态的需要呢？
当然习近平这么做更多的是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更多的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呢，习近平搞的这些和毛时代的做法呢确实还是有所不同。你就拿现在搞的什么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当年的公私合营还真有些不一样。因为当年的公私合营 他是共产党对民营企业的所谓利用限制改造，他的目的是要消灭民营企业，最终实现全面的国有化啊。他对那时候中共对资本家的资产呢，不是无偿的没收，而是赎买。你公司合营之后，那企业是由公方人员说了算啊，你资方人员没有什么话语权。另外，企业的盈利呢，也是由公方人员来主导分配。对资方人员来说呢，你无非就是根据你原来你的股份的大小，给你一定比例的一个固定的利息，为定息。而到定息付到一定的时间，那就到期了，就不再付了。等于这样子，就通过这种，你这个企业就变成纯粹的了，公营企业了。这是当年所谓公私合营。那你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第一，它这个公营企业确实有不少公营企业入股民营企业，但是第一，它一般入股的股份并不多啊。另外呢，在这个企业中间，它依然基本上还是让民营企业在管主导这个经营管理。另外遇到分红分盈利的时候，也还是允许民营企业方面拿大头啊。但是呢，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他并不要求在企业要做什么这个问题上有多大话语权，但是他要求的是在企业不能做什么的问题上他有绝对的话语权。他要求的是有一票否决制，我股份虽然不多，但是你要做什么我觉得不应该做的，我就可以给你制止住。这一说明当局他的意图实际上是在这儿，实际上是要对你民营企业他一方面要利用你的这种经济上的活力，你的这种经济的主动性创造性，他不愿意把这个东西给掐灭掉，但是同时呢，他的政治上要严格的控制，这是他现在也是个做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所以这么说起来呢，他要的既然是主要是政治上的控制权啊，另外也用这种方式压一压民营企业家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个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了。你想，你按照共产党自己的说法啊，那中国是个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你现在搞的这个社会上工人农民根本没什么地位吧？那资本家就有地位多了吧？所以他得压一下资本家的这个地位。当然他也不可能完全回到毛时代啊那个状况了啊。另外呢，他这些做法虽然他的意图只是加强政治上的控制，他并不想压制或者这个民营企业那种主动积极性，但是他不可避免的会对民营企业家的那种创业的主动性积极性造成一定的损伤，会对民营企业的效率造成一定的损伤，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现在外界呢就把供销社、大食堂和公私合营啊，把它称为计划经济的三部曲。对于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加速推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比如像粮食安全呐、像稳定物价呀、像内循环呐、甚至刚才张博士提到的武统台湾、准备打仗等等。那么我继续来请教张博士啊，您如何看实施所谓计划经济三部曲背后的这个成因？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您认为扮演了多大的作用呢？
我认为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就是管控，这跟胡老师说的一样，因为他不可能完全回到毛时代，也没有可能回到毛时代，他呢允许民营企业存在，但是必须要管控，目的是防止颜色革命。所以所说的什么混合所有制啊等等，都是一个管控。大家不要小看了供销社和大食堂，大家可以知道供销社一旦存在，大食堂存在以后，它有一个生产链的上游，它就可以控制这个资源。同时呢，国家的补贴它会让价格非常的便宜，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所说的民营的超市啊、民营的餐馆业就几乎退出了这种市场。退出市场以后，这个问题就来了，它就可以加价了，它就可以让你离开体制，你根本就活不下去，他就把你牢牢的控制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实际上计划经济就是剥夺公民的自由，最终让你被奴役，走上一条奴役之路。第二个目的就是计划经济最适合于打仗，大家知道要打仗需要资源啊，那么资源如果你进行分配以后，你就可以控制资源啊，这样一来呢，就是把人民牢牢控制住，并且培养一批战争机器，最终的目的它是要成为统一之父。所以说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大食堂供销社，这是一盘大棋，这是一个国运的颠覆，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
好的，我们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啊，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 H 这位观众，他说习讲话推新经济、企业混合、改革国企，这不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吗？习总加速师为新中国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各小区应完善民生配套，包括毛时代的人民食堂，可以解决集体吃饭的问题。 CrossGFW 共产党可以不要经济，但一定要牢牢控制政权。刘先生他说，供销社在当年呢是供销的垄断行，就跟烟草公司一样，是有法律保护的垄断行，而现在的供销社没有这种垄断行，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请问提出供销社的概念是想传达什么信息呢？ Relax 他说，提升国营经济有利于对社会的控制，最终可能是为了实现收复台湾的愿望，他已经是位高权重了，唯一想的应该就是名垂青史，那么收复台湾应该是他的终极目标。最后姐夫，这位姐夫的观众呢，他说1953年民营经济贡献了多少，带给社会就业比例多大，贡献税收多少，不是比现在还要大吗？我们这位姐夫啊，他提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啊，胡先生，您认为不会走那么远，为什么呢？民营经济是会下蛋的母鸡，会下金蛋的母鸡，甚至是。但是姐夫，我们这位观众说，53年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多少？给社会就业比例占多大？贡献税收多少？不比现在还要大吗？胡先生，您怎么回应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说法？
因为在当时的共产党心目中，第一，消灭私有制是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他们搞共产党、搞共产革命的这个初衷。因此，当他们迷信那套东西，以为真的他们要建立起来公有制计划经济是更高级的一种经济模式，那么事后搞得一塌糊涂。那么，所以后来的改革就是基于对原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更优越性的这些完全破产，导致的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因此在这一点上，我想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也都有很深刻的记忆，所以他们嘴上还在说要保持初心呢、要坚持红色的意识形态呀、但实际上他们都知道那套东西是不灵光的，是不能搞这一套的，嘴上可以多说说，实际上不能那么干。
好，
所以他不会再回到内部上。
继续请教胡先生啊，说到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外界常把他与邓江湖等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相比较呢，称他为原教旨共产党人啊，外界很多人这样说，意思是说呢，他骨子里是不会忘记共产初心的。请看他在2013年上台初期对供销社的一段论述，他说，这是2013年说法，我国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光靠看是看不住的，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的经营组织形式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再加上政策引导，要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就凭这种意识形态，他未来恢复一大二公、人民公社都不令人意外，您怎么看？
那习近平，我认为习近平并不是原教旨共产党人。今天的中国不存在原教旨的共产党人，因为原教旨共产主义早就破产，而且失败的非常彻底，这是第一。另外，习近平2013年讲到这个单靠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是不行，这话本身呢倒也有它的道理，因为现代化的农业基本上都是大规模的。 那你而你中国为什么它老成小规模千家万户呢？那原因很简单呢，就是农民只对这个土地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嗯，
或者说简单说，他不能自由买卖。你要有自由买卖，它自然会出现土地向一些人手里集中，自然会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那现在中国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所谓农业大户，而农业大户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他经营的土地远远不只是当年这个分田到户的时候那一点点土地了，
嗯，
他实际上把很多别人的土地也当成自己的土地了，也就是那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变相的土地买卖了，是这么回事情。另外呢，现在这种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也有几种经营方式，有的是家庭式的，你看美国很多农场很大很大，但是基本是以家庭为核心在经营，但也有一些大规模的农场的，它的经营方式是企业式的，公司一样，有一些人共同参加，共同来进行的，那么在这里呢，他哥斯大林当年搞的集体农庄，跟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那还是不一样，因为在这种企业式的、公司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这个中间，那产权的界限、产权的界定还是很分明的。
好的，
而且基本上放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所以今天习近平他们想做的呢，他确实有像过去那种公有制计划经济向那边靠的意思，但是他还是我说他并不打算，也不可能走到那么远。
好，那么就是习近平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意思，恐怕跟毛泽东当年还是有区别的。那么，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张博士，您来谈谈这个问题吧。您怎么认为习近平的这个意识形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认为，习近平不存在原教旨主义，这倒是糊弄人的。如果习近平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我就要问他，那你为什么对各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进行取缔呢？你为什么对深圳这个家事工会工人要求成立工会进行打压呢？这些都是不合逻辑的。如果说毛泽东那个时代还带有一点乌托邦的理想，但是习近平时代已经完全堕落为保党保自己的权利，所以这两个它是有不同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在不同之中他们也有相同，他们都要保护共产党的江山，都要控制人民。习近平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把人民牢牢控制，包括企业、民营企业，让中国共产党执政不受到任何的威胁。第二个，他就是要备战，只有通过计划经济这一种管控经济，才能够让人民能够服从，能够提供更多的物资，为未来对台湾和美国发动战争进行准备。
好的，我们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再念一组评论吧。子龙他说，大家就事论事，欧洲都在加速各行业的国有化，你们为啥老抓住中国搞社区老食堂和主要是辅助农业生产的供销社来搞事儿呢？这是对我们的讨论呢，对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提出挑战的。还有提问，对穷人来说，在中国会迎来好的情况吗？按劳分配。然后一位叫 Demon， 他说，一言不合就武力犯台，暂时经济，这样就能解释供销社、人民食堂、公私合营，实在是太方便了。我们一些听众观众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下次再来给大家解答。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可能要这个还要讨论，继续来讨论这个选举的美国选举中期，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问题。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我们进行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